德希尔瓦博士新约的文化世界。第二节，阅读一彼得适应荣誉和耻辱。版权符号 David De Silva 和 Ted Hildebrandt。这是大卫·德希尔瓦博士关于新约的文化世界的教学。这是第二节，阅读彼得前书中的荣誉和耻辱。关注荣誉和耻辱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是阅读新约书卷的一种非常有帮助的方式。新约书卷是从那个文化世界产生的，并针对由那个文化世界塑造的情况。尤其是关于彼得前书，收信人被羞辱的经历似乎是这节经文本身写作的主要动机。彼得前书中有证据表明，这是彼得正在应对的主要挑战。例如，我们读到，你们要在外邦人中活得光荣，这样，尽管他们诽谤你们，好像你们是作恶的人，他们仍会看到你们光荣的行为，并在神降临的日子荣耀神。请注意，其中特别提到了早期基督徒被教会外的人诽谤的经历。稍后，如果一个人为了敬畏上帝而忍受苦难，遭受不公正的对待，那么这是一种礼物。文中提到了受到某种折磨或虐待，具体来说，这是因为一个人在基督教会中理解和实践对上帝的依恋。在第三章中，即使你因正义之举而受苦，你也是有特权的。保持你的良心清洁，这样当你被诽谤时，那些不断滥用你在基督里的良好品行的人自己也会感到羞愧。在第四章中，这方面的证据更多，那就是他们，也就是你的邻居被吓跑了，因为你不再和他们一起陷入同样的可耻行为洪流中，所以他们诽谤。在同一章的后面，亲爱的，不要因为你们中间发生的烈火考验而退缩。相反，要因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而欢喜。如果你因基督的名而受责备，你就有特权了。你们中间若有为做基督徒受苦的，却不要羞愧，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从彼得前书的这些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在向一群基督徒讲话，他们被侮辱、诽谤、责备，至少在非基督徒主人家里的基督徒奴隶，因信奉基督教福音和实践而遭受殴打或其他身体侮辱。是什么促使外人诽谤、责备，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进行身体虐待？基督徒邻居的目标是利用羞辱来使用越轨控制技术，以纠正基于越轨信念的越轨行为。羞辱在这里是一种社会控制。为什么基督徒的非基督徒邻居会以这种方式对待皈依者，对待他们中间的基督教皈依者？从非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对在他们中间兴起的基督教运动提出一些相当合理的抱怨。例如，基督教的希望取决于罗马和平的推翻。基督徒们在寻找一位救世主，一位弥赛亚，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君王，他将在人间建立他的王国。因此，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幸福取决于当前的世界秩序的稳定，而当前的世界秩序阻碍了基督徒实现他们的希望，因此必须将其废除。因此，他们不是罗马和平、罗马世界的支持者。此外，这些非基督徒在观察皈依者的活动时，注意到敬畏神灵的善良人们现在不再给予神灵应有的敬意，而大多数人正是依靠神的恩惠和恩赐才能获得这些神灵的。因此，随着教会在特定地区的发展，非基督徒会发现，他们中间对他们的神的侮辱正在增加。他们还注意到，基督徒几乎不再参加任何公民聚会、社交聚会，甚至私人社交活动或晚宴。因此，人们认为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人开始表现出极度反社会的行为。当然，这与基督教避免偶像崇拜有关，因为几乎每个公民宴会或节日都围绕着一些偶像崇拜仪式。即使是私人晚宴，也会包括虔诚的基督徒所说的感恩，包括一些敬神或感谢神的行为，可能是以祭酒的形式，将酒倒在地上，或者在举行晚宴的房屋中，在户主的家用神龛上香。因此，这些行为上的变化、忠诚上的变化以及希望上的变化，使得基督教皈依者的非基督教邻居对他们以前的同事、朋友和同事的新行为感到惊讶，甚至产生疏远或疏远。这也许完全可以理解，这就是我对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四节中动词的看法。他们不仅感到惊讶，而且实际上感到疏远。希腊语 kisnistenta 让他们感觉自己是你的外来者，无法适应你的新行为，从而将他们，那些曾经与你在一起的人排除在外。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有很多选择。 他们可以屈服于邻居施加的羞辱性社会压力。他们可以重新参与邻居要求他们采取的那些行为，以便将他们视为更大体系中值得信赖和支持的成员。或者他们可以选择不接受这种改造。他们可以找到方法来应对被羞辱的经历，这样这些羞辱的经历就不会使他们衰弱，也不会浇灭他们在基督里新生命的火焰。彼得前书的写作目的是帮助这些基督徒选择后者，不屈服于羞辱的社会压力，而是找到方法来应对羞辱的经历，即使他们非常敏感。他们是荣誉敏感的人，他们对这些经历的负面影响非常敏感。现在作者使用几种策略来转移羞辱并消除其影响。首先，他通过解释为什么外人的判断从根本上是有缺陷的，并且不是皈依者真实价值的可靠指标，使听众免受邻居羞辱他们的企图。其次，他通过重新解释那些被羞辱和被拒绝的经历，进一步保护了他们，使他们继续抵抗和忍耐成为他们处境的高尚回应。作者还通过详细讲述他们作为基督徒的荣誉基础，肯定了该群体在上帝眼中的真正荣誉，以及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其他人，这些人也会根据他们对基督的忠诚、对上帝召唤的服从来回报他们的荣誉，从而对他们的身份形成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因此，作为彼得前书的修辞策略和牧师策略的一种方式，我们首先可以考虑作者如何将非基督徒从重要的名誉法庭中移除，以便基督徒所经历的耻辱变得更容易承受，对基督徒自己的荣誉感来说变得不那么重要。彼得前书的作者提醒听众，他们有意识的决定脱离他们以前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仍然是他们周围人的生活方式。皈依者拒绝做他们的外邦同胞喜欢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被召唤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更光荣的方式，做上帝想要他们做的事情，而不是上帝拒绝的毫无价值甚至令人憎恶的事情。他们皈依基督教本身就是对他们邻居的审判，因此也是对他们邻居区分什么是光荣的、什么是不光荣的能力的审判。皈依者的邻居们自己也过着不光彩的生活。作者不断提醒听众这一事实。在第四章第三节中，他谈到非基督徒邻居仍然沉迷于不洁的行为、不洁的欲望、醉酒、盛宴、狂欢和不雅的偶像崇拜。他说他们的生活充斥着堕落的生活。他解释说，邻居的敌意和羞辱皈依者的欲望源自邻居对基督教皈依者疏远的感觉，而基督教皈依者实际上已经很好地与邻居的罪恶行为划清了界限。那些贬低基督教皈依者的非基督徒邻居将因不服从圣经而走向堕落，而皈依者服从的每句话都将为他们带来荣耀。因此，作者在整封信中都将局外人、非基督徒描绘成上帝眼中的异类，最终是异端者，是越界者。因此，这些异端者、非基督徒对基督徒的任何羞辱都不应被认真对待。这种羞辱源自非基督徒与上帝和上帝真理的疏离，如果基督徒屈服于这种羞辱，只会误入歧途。皈依者以前的生活方式，也就是非基督徒邻居的生活方式，被称为黑暗，这是古代世界的标准形象，但一直延续到现代世界，是无知、缺乏知识、没有掌握所有事实以形成对真理的可靠看法的形象。作者谈到了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空虚生活方式，这不仅提醒皈依者他们自己的过去和他们信奉基督教之前的过去的毫无价值，也提醒他们邻居继续过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顺应个人激情和欲望的生活，这种生活是出于无知，而不是基于对真正有价值、可取或好的事物的可靠了解。因此，非基督徒邻居试图羞辱基督徒，让他们回到一种不那么光荣、更受限制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的谴责只是诽谤，正如作者所说，是毫无根据的负面言论。愚蠢的人无知地认为，基督教皈依者的生活最终会显露出高尚的品质。作者还指出，在这场羞辱和耻辱的熔炉中，真正接受考验的并不是基督徒。真正接受考验并被证明是负面的，是非基督徒。对于这一策略，我首先要介绍一下斯多葛派哲学家艾比克泰德，他活跃于公元80至100年左右。所以，在活跃的新约时期之后，但仍然非常有帮助。艾比克泰德写道，如果掌权的人说，我认为你不虔诚和亵渎，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被宣告不虔诚和亵渎，仅此而已。如果某人对某个三段论作出判断，并宣称我认为如果是白天就有光这个陈述是错误的，那么这个三段论会怎样呢？在这种情况下，谁在接受判断？谁被定罪了？是三段论还是对他做出错误判断的人？那么当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对什么是神圣的和什么是不神圣的，什么是公正的和什么是不公正的做出判断时，圣人是否应该注意他？彼得前书的作者在他的书信第二章中进行了与艾比克泰德类似的论证。然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三段论受到判断，而是耶稣受到判断。耶稣是被认为是一块珍贵的受人尊敬的基石，还是被当作一块被拒绝的石头，被人类拒绝？彼得使用旧约圣经的语言，即其实是一本希腊文版的诗篇118-117篇，将耶稣描述为活石，被人类视为毫无价值而拒绝，但在上帝眼中却是精选的、珍贵的。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么实际上这里受审判的是谁呢？石头？不，而是弃石头的匠人。他们被证明对这块石头的价值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因为上帝已选择这块石头作为房角石，而匠人却不理解这一点。他们把石头当作一块可以随意丢弃的石头，然后搬走。因此圣经及诗篇文本成为一种权威声明，及人类、建筑者或非基督徒局外人的评价，并不是对一个人或事物价值的最终判断。作者插入的另一段文本来自以赛亚书第28章。看啊，我在西安立了一块石头，是精选的、宝贵的基石，凡依靠这块石头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通过融合第二段文字，作者将上帝的评价确定为唯一重要的评价，因为上帝可以将那块被抛弃的废料、被建筑工人拒绝的石头变成基石。作者呼吁听众，呼吁他的听众，通过基于他们所知道的在基督教文化内外都受到尊重的理想和美德的体现，来发展健康的自尊，以抵消羞耻感、被外人羞辱的感觉。例如紧接着我们讨论的彼得前书中的段落，作者劝诫听众使用熟悉的道德话题，即控制激情，为了美德而控制自己的欲望。因此他写道，我劝你们戒除与灵魂作战的肉欲，保持你们在外邦人中的品行端正。现在这个控制激情的话题非常常见，一个出现在斯多葛派的伦理话语中，另一个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话语中。思考如何获得美德，从而如何过上光荣的生活，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我们必须控制内心的渴望，控制内心驱使我们走向邪恶，削弱我们对美德的承诺的冲动。因此彼得前书的作者在这里使用这个话题来帮助基督徒确信，他们实际上正在满足文化对他们的最高期望。我应该说，文化对他们的最高理想，即使外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另一个相关方面，作者授权非基督徒主人的基督徒奴隶充当自己行为的监护人，确保他们的行为不会成为不必要的惩罚理由。在220节及以下的这段话中，作者似乎以多种方式敦促非基督徒主人服从，但他这样做的方式并没有剥夺他们反抗的权利。因为基督徒，对不起，我一直这么说，非基督徒主人试图强迫奴隶做一些违反他或他对唯一上帝的忠诚的行为。因此奴隶可以忍受某种形式的屈辱，并可以服从某种惩罚，这是他或他在上帝面前保持纯洁良心的承诺的结果。实际上作者是在告诉那个奴隶，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不要担心，那不是因为你做错了，那是因为你为上帝挺身而出，并因此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从而赋予希腊罗马世界中权力最小的人奴隶权力，让他们继续做那种导致主人师以惩罚的行为，并向他们保证他们将继续受到上帝的恩宠。奴隶有权对自己的主人做出评价，如果主人不因基督徒奴隶信奉基督教价值观和实践而贬低他或他，那么这个主人就是善良温和的，用彼得前书 2.20 的话来说。但如果主人因为基督徒奴隶信奉基督教价值观和实践而给他或他带来羞辱和痛苦，那么这个主人就是邪恶和不正直的。这里我们有一个相同问题的辩题，这里审判的是谁？奴隶还是主人？彼得前书的作者说，在这种情况下审判的是主人，审判的标准是主人是否惩罚其奴隶中基督徒的良好行为。 最后，按照同样的思路，作者提出了一个反问：如果你热衷于行善，谁会伤害你？但事实上，一些非基督徒正在伤害一些基督徒，而这些基督徒本身热衷于做上帝眼中的善事。因此，我们在这里发现，作者将非基督徒描述为完全不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与人类行为的任何理性预期都不一致，因为他们实际上惩罚的是那些只想做上帝眼中的善事的人，即基督教皈依者。也许有很多这样的人，很多非基督徒都这样做，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不是真正的异类。因此，作者在下一节中继续说道，即使你恰好因为正义而受苦，你也会享有特权。与所有理性预期相反，基督徒正为了正义而遭受羞辱和虐待。这并不是说他们有问题，而是说他们的邻居有问题，他们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做出了这样的反应。因此，作者在整个教牧书信中，让听众能够判断羞辱、责备或任何其他社会制裁是否公正地施加在他们身上。如果不是，就无视任何羞辱的刺痛、沉重和社会力量。我们可以再次将彼得前书的做法与我们在希腊罗马哲学文本中发现的做法进行比较。例如，我们在第一讲中读到的塞涅卡是一位公元一世纪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他的著作被写在一篇名为《论智者的恒心》的论文中。这两个学派都提到了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都敦促你蔑视伤害以及伤害的阴影和暗示是侮辱。一个人不需要是一个聪明人就可以鄙视伤害和侮辱，只要是一个有理智的人，一个可以问自己，我是否应该得到这些事情的人。如果我确实应该得到这些，那就没有侮辱，这是正义，但如果我不应该得到这些，那么做不公正的人才是脸红的人。正如我们在彼得前书中看到的，作者对他的基督徒读者使用了非常相似的策略，敦促他们提出这些问题。我值得经历这样的羞耻吗？我在上帝眼中做了什么真正错误的事情吗？如果是，我就应该停止。如果不是，那么那些教会外的人应该感到羞愧，因为他们的行为违背了光荣。现在，在整封信中，我们还发现彼得重新诠释了羞耻的经历，不仅让他们更容易忍受，而且将羞耻的经历本身变成了获得荣誉的场所。荣誉是最重要的，即在上帝眼中。他使用的一个策略是将收信人的各种考验说成是他们信仰的真实性和对上帝的承诺的试验场。我们在彼得前书 16-7 中找到了这一点，后来在 4-12 分中又找到了这一点。上帝用苦难来证明义人或智者的价值，并考验他们美德的真实性，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成为有德之人。因此就有了这个框架。当他让你付出代价时，你会保持道德吗？如果是这样，我已经证明了你对光荣之事的承诺是真诚的。他们的邻居的谴责和拒绝成为信徒获得更大成就的机会。引用彼得前书，当基督自己荣耀归来时，赞美、荣耀和荣誉。那是彼得前书1:7-14。其次，作者将处于社会边缘定义为新常态。他不想让被边缘化的经历让基督教皈依者产生这样的想法，嘿，我们处境不对。我们偏离了正常道路，偏离了我们应有的方向。相反，作者保护皈依者免于因遇到阻力和反对而遭受疏远。他写道，不要对此感到惊讶。不要因为这次经历而气馁。耶稣的例子再次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被视为异类的经历正常化。耶稣是基督教皈依者的新常态，耶稣本人的经历，或者我应该说，耶稣的模式本身就是通过拒绝、忍受蔑视和痛苦获得荣誉的模式。作者甚至写道，这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计划，他曾向先知预言，基督将在受苦之后进入荣耀。因此，耶稣的经历，即使门徒们遭受羞辱的经历，遭受社会越轨、控制技术的经历正常化，也为希望持续忍耐将带来荣耀提供了一个先例，就像耶稣在被上帝证明无罪后，在进入荣耀的路上经历了最终的堕落、拒绝、诽谤、被定为罪犯和被定十字架。基督徒可以期望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将得到证明，并在未来的上帝眼中获得永久的荣耀。因此，作者可以写道，如果上帝愿意为正义的事、为做正确的事而受苦，比为做错事而受苦要好。 特别是因为基督也曾为罪受过一次苦，是义人代替不义的人受苦。或者更直接的说，在彼得前书 2.20 及以下经文中，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步。同样，在第四章中，作者呼吁将耶稣的经历作为一个人受苦的经历，作为要体现的新规范。既然耶稣，对不起，既然基督当时在肉体中受苦，你们也要用同样的心态武装自己。受过肉身苦难的人已经与罪断绝关系，以便在肉身中度过余生，不再是为了人们所渴望的，而是为了上帝所希望的。作者可以明确地将基督故事的结局与门徒故事的结局联系起来，作为一个光荣的结局。例如在 4.13 中，你们要欢喜，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这样当他的荣耀显现时，你们就可以大大的高举。因为基督的模式是上帝所命定的道路，带领门徒穿越这个颠倒的世界，来到上帝面前的荣耀之地。那些因基督的名而受到责备或羞辱的人，实际上最终是享有特权的人，是受祝福的人。因为那位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并赐予他荣耀的上帝，在信徒们经历短暂的苦难后，也呼唤他们进入荣耀。所以现在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例如以基督的故事为模板，确立持久的耻辱是通往上帝眼中永久荣耀的道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作者也没有忽视信徒可能面临的真正困难和真正的流离失所感，因为他们的邻居在羞辱他们，拒绝他们。他知道他们现在的生活不再像在社区中一样温馨，不再属于社区。因此他可以称他们为外侨，以及现在寄居或生活在异乡的人，即使在他们的家乡也是如此。通过这些术语，他承认他们确实有流离失所的感觉，但他也坚持认为他们不仅仅是外侨，他们是被选中的外侨。正如作者在开篇所说，他们是按照上帝的预知选择的寄居者。在流散的上帝子民中，寄居者的身份为基督教皈依者提供了一种可从圣经中识别的历史身份。因为上帝的子民在历史上曾遭受过流散，首先是亚述征服以色列北部王国，也是巴比伦征服南部犹大王国的先兆和后果。这位读者解释自己的经历提供了另一个规范化的视角。我们流离失所的感觉，甚至在家乡也流离失所的感觉，是几个世纪前上帝的子民不得不忍受的身份的一种再现。因此，他们在东道国社会中的流离失所，对于被聚集到上帝的选民中的人来说是合适的。这个新的以色列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作者还向信徒们保证，他们所遭受的抵抗和损失并不是他们失去上帝宠爱的标志，恰恰相反。这证明他们正朝着上帝指引的方向前进。在古代世界，在现代世界也是如此，因为说实话，这对我来说仍然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如果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我会想，我做错了什么吗？这是对我所做某事的惩罚吗？这在古代人的思维中根深蒂固。如果你遇到了不好的事情，那是因为某个神，或者在犹太文化中，那是因为那个神对你不满意。然而，彼得前书的作者向听众保证，这不是解释他们经历的模式，恰恰相反。坏事发生在你身上，意味着你完全在遵从上帝的旨意。同样，最重要的是，因为你追随的基督的榜样，他通过受苦进入荣耀。作者可以把他们描述为按照上帝的旨意受苦的人，这在古代世界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通常，受苦是因为上帝不喜欢你或对你不满意。但现在你受苦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因为你正在追随基督的足迹，希望永远进入上帝面前的荣耀。基于此，作者说，正确的反应不是避免羞辱，不是避免不愉快的经历，而是继续将你的生命托付给信实的造物主，继续做他眼中认为好的事。作者提醒听众，尽管他们现在可能因为流离失所而感到不快，因为他们失去了在这个世界上的家园，还没有真正完全进入他们永恒的家园，享受上帝永恒王国的归属感。但作者提醒他们，尽管这令人不快，但他们抛弃旧生活是有充分理由的。彼得在信的开头写道，是上帝亲自救赎了他们脱离徒劳的生活方式，脱离这种生活方式是他们目前受苦的原因，但他们抛弃这种徒劳的生活方式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现在按照上帝的旨意受苦，意味着他们正朝着上帝希望他们前进的方向前进。尽管他们的邻居对他们怀有敌意， 就像他们之前对耶稣的反应一样。在他们忍受的谴责和侮辱中，上帝仍然通过他的圣灵将上帝自己与皈依者联系起来。因此彼得写道，如果你们因基督的名受辱骂，你们就有特权，因为荣耀的灵，也就是上帝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基督徒经受考验，这非但没有使他们与上帝分离，也非表明他们遭受上帝的不悦，反而证实了他们与上帝的亲密联系，因为他们经历的正是上帝儿子所经历的，他们享受着圣灵在考验中给予的与上帝的亲密联系。信徒由此确信，他们所经历的羞辱、痛苦和边缘化并不意味着失去上帝的恩宠，相反，正如作者所说，这证明你得到了上帝的恩宠。在接受对耶稣忠诚的代价和对唯一神的服从的代价时，皈依者实际上是在给予上帝应有的荣耀，因为他或他在邻居面前见证了上帝有益的价值和上帝承诺的价值。作者在第四章第十六节中提出了这些主题。因此，鼓励皈依者甚至不要感到羞耻，不要将来自外界的社会压力内化，以拒绝自己身上那些让体制中不赞成的成员、外部世界感到反感的方面。第四，作者将听众在被羞辱的经历中所经历的挣扎置于另一个解释性背景中，即他们生活中精神战争的宇宙框架。在牧函的结尾，作者写道，要清醒，要小心，你的敌人魔鬼就像一头咆哮的狮子，四处游荡，寻找可以吞噬的人。要抵挡他，坚定你的信任，要知道你在世界各地的姐妹和兄弟都面临着同样的苦难。在这段经文中，非基督徒邻居试图恢复基督徒的名誉，这被解释为他们的宇宙敌人试图剥夺他们实现上帝为他们设定的美好目标的资格。作者因此重新定位了他们，让他们看到抵抗这些社会压力是获得光荣胜利的道路。这是对他们宇宙敌人的抵抗，是撒旦试图让他们走上通往上帝的旅程的绊脚石的抵抗。现在我们在第一堂课中讨论了人们如何在挑战转发类型的社交互动中捍卫自己的荣誉。我们研究了当犹太会堂的官员挑战安息日治病的正当性时，耶稣是如何捍卫自己的荣誉的。如果一个有荣誉感的人受到侮辱或其他荣誉挑战，那么这个人就会在文化上习惯于报复，提供转发来反驳挑战，并在公众眼中维护荣誉。当然，旁观者有权决定被挑战者是否成功捍卫了自己的荣誉。在这类比赛中，通常都是他参与其中。像彼得这样的基督教领袖试图培养一种独特的基督教风格。耶稣的追随者将面临荣誉挑战，但不会像外界那样用侮辱或暴力来攻击他们。耶稣的例子再次成为作者反思的起点。他在第二章第22节及以下的经文中写道，当耶稣被辱骂时，他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反击，而是将自己交托给公正审判者，也就是上帝。作者呼吁所有基督徒效仿基督的榜样，回应诋毁者，以用第三节第九节的话，不以伤害还伤害，不以辱骂还辱骂，反而要祝福，因为你们蒙召原是要承受祝福。作者希望最终通过行善，以恶报恶，基督徒将赢得邻居的支持，推翻邻居对他们的责备，因为他们看到基督徒确实是慷慨、仁慈、尊重、体面、值得尊敬的公民。因此，作者希望通过这种转发，通过以德报恶，基督徒将使愚蠢的人无知的诽谤闭嘴，正如我们在2点13分至3点15分中读到的那样。基督徒不应屈服于羞耻感或以激怒的方式转发，而应准备好在3点15中为他们的新承诺和做法，对耶稣和唯一上帝的承诺做出温和但坚定的口头辩护、道歉和辩护演讲。作者想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因此为什么他们不会放弃，继续沿着他们皈依时开始的方向前进。而且作者还希望皈依者利用这个机会见证他们作为基督徒的希望。作者在3点15分至16中再次重申这一信念，迟早基督徒群体的道德行为会赢得邻居的见证，让那些现在羞辱基督徒的人感到羞愧。我们提到，少数群体和少数文化的领导者非常重视保护其群体成员免受外人的羞辱或排斥，重新诠释羞辱和排斥的经历，以促进持续的忍耐和对少数群体的承诺。 但我们也提到，这些群体领导者通常也认为，在那些真正重要的人眼中，肯定其群体成员目前享有的荣誉也很重要。与犹太少数文化一样，在基督教少数文化中，在上帝眼中受到尊敬是一个突出的话题。加入基督教运动可能会让基督徒在局外人眼中蒙羞，那些对上帝一无所知的人，但这也让他们在最重要的舆论法庭上获得了更大的荣誉，即上帝的法庭和那些被上帝之光照亮的人的法庭，即基督教徒。因此，作者在这篇牧函中一直强调上帝的观点，那些目前让基督徒蒙羞的人，终有一天会向准备审判生者和死者的上帝交代。这些皈依者与那些公然违抗上帝基督教团体的局外人相比，享有极大的特权。基督徒现在所经受的考验可能很艰难，但基督徒群体之外的人所要面对的考验要严厉得多，其后果也更可怕。作者向听众保证，荣誉就在他们面前。他们通过这些考验所表现出的信仰的真诚将再次得到回报，引用彼得前书 1.7, 在耶稣基督显现时将得到赞美、荣耀和荣誉。作者在彼得前书 2:7 中引用了神的权威话语，作为皈依者最终得到平反的确定性的证据。这句话来自以赛亚书28章16节，凡信他、依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由此，作者在彼得前书 2:7 中推断，荣耀是属于你们这些信的人的，就像荣耀属于那些被凡人拒绝却被神拣选和珍视的人一样。然而，荣誉不仅仅是皈依者未来的承诺。作者详细阐述了他们现在因接受福音和服从福音而享有的荣誉。他在1:3中谈到上帝赋予他们新生，使他们有活泼的盼望。他们因福音而重生，拥有永生的生命，而不是继续过着死亡和腐烂的生活。这是第一章第23节的结果。根据1:4和5，他们被赐予的新生遗产是一份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为你们存留在天上。你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必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明的拯救。作者提醒他们在神眼中的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神付出的代价中，引用基督的宝血就像一只无瑕疵、无瑕疵的羔羊，这笔代价是为了把门徒从过去的生活和徒劳无益的生活方式中赎回来。顺便说一句，这个形象非常有力，可以将皈依者与他们过去的生活区分开来，他们的邻居试图将他们带回那种生活，因为摆脱那种生活需要付出的代价不亚于耶稣的死亡。可以说，基督是一只无瑕疵的羔羊，屈服于邻居的羞辱策略就等于毁掉基督之死为他们带来的所有好处。当这些皈依者像活石一样聚集在活石耶稣周围时，他们为了纪念这一选择，分享一块珍贵的基石，继续围绕基督共同建造一座精神之家。彼得赋予他们崇高的尊严，称他们为圣洁的祭司，一群被分别出来为特别的服务和接近全能的上帝而设立的人。在同一章的后面，在第二章第九节中，作者对听众使用了大量尊贵的头衔。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帝特别拥有的子民。他们已经从一个可耻的地方，非基督徒的地方，转移到一个新的高贵的境界，一个根植于他们与上帝和彼此关系的自尊和道德勇气的基础。顺便说一句，如果他们屈服于邻居的社会压力而使用羞辱手段，所有这些荣誉都将岌岌可危。如果他们接受邻居非基督徒的改造，他们就会失去作者所肯定的他们在基督里获得的所有荣誉。作者在2:10继续说，他们已经从一个可耻的地方，一个作者可以描述为黑暗的地方，一种根本不是人的身份，一种徒劳的生活方式，一种顺应人们在无知中怀有的欲望的生活，一种与邻居一起在放荡的洪流中奔跑的生活。他们已经从那里搬到了一个非常光荣的地方，来到了上帝奇妙的光明中，可能还包括在唯一的上帝面前对这个世界生活的真实参数的启迪感。他们从没有身份转变为被认定为上帝的子民，通过顺服上帝的回应和戒除玷污一个人美德的肉欲而过着净化的生活。他们不再与邻居一起沉溺于放荡的洪流中，而是追随上帝的旨意，而不是人类的欲望。因此，作者描绘了他们作为基督徒的生活比他们抛弃的生活更加光荣。因此，希望这能激励这些皈依者不要屈服于邻居的压力， 回到那种更古老、更不光荣的生活方式。我们说过，荣誉是一种社会价值，它需要其他人来维护。我只能坚持自己对荣誉的不同定义。我需要一群重要的人来帮助我反思这些，并在我体现这些价值观的程度上肯定我。因此，彼得前书也相当重视加强这种使人坚持不懈的社会矩阵。也就是说，基督教社区本身必须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和个人肯定，以防止个人回到他们以前的生活方式和以前的支持网络。因此，作者从头到尾都敦促听众要彼此表现出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兄弟姐妹之爱，寻求和谐与团结 3.8, 表现出无怨无悔的相互支持和好客 4:8-11, 并以温柔的谦卑对待彼此，以培养团结与和谐 5:3-6。群体内的关系纽带必须比外人拥有的关系资本更有价值、更强大、更重要。在肯定信徒的荣誉方面，基督徒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受到特别关注。作者在对丈夫说的话中写道，在你们共同生活中要考虑你们的妻子，因为他们是较弱的性别，要尊重女人，因为他们也是与你们共同继承生命恩赐的人。这其实是一段在翻译中经常被曲解的文本。动机和行动的对应关系往往会变得模糊，但我在这里以一种与希腊语措辞非常相似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作者说，一个人应该考虑到妻子体力较弱这一事实，这通常是事实，并非总是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古代世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也要尊重基督徒妻子，因为她是你的共同继承人。也就是说，这种考虑有点符合古代刻板印象，即女人是夫妻中比较脆弱的一员。但给予尊重的命令与基督徒妻子作为荣耀共同继承人的独特基督教身份相吻合。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更类似于家庭中的姐妹和兄弟，从记录来看，这是一种更加平等的关系，而不是古代世界中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等级制度。现在，我们对彼得前书中荣誉和耻辱语言的考虑，以及彼得前书的听众、彼得前书的收信人所面临的动态，以及彼得用来帮助他们应对形势挑战的修辞策略，对今天的基督徒有着明确的影响。我不会详述所有的可能性，而是让我们考虑一个在我看来相当紧迫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考虑全球教会的情况。回顾一下，我要说的是，彼得前书的作者试图赋予听众力量，让他们在面对外界压力时坚持他们为生活选择的新方向，这些压力旨在颠覆他们的承诺，让他们背叛导致他们皈依的见解。作者帮助他们定义他们所需的象征性和社会资源，以便在面对邻居的相反压力时坚持自己的道德选择。体现彼得前书中的话语和策略最可靠的起点是我们发现信仰团体面临的类似社会动态。全球神之家的很大一部分位于许多非西方国家，例如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许多伊斯兰国家以及前苏联。这些国家的基督徒继续面临谴责、歧视、失去特权和生存手段，甚至监禁和死亡，因为这些地区的主流文化和主流文化继续使用他们掌握的所有越轨控制技术来纠正基督徒。彼得前书提出了在受限制和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支持基督徒的途径。这尤其有用，因为许多环境本身就是荣辱文化。因此，从文化角度来说，彼得前书对他们的讲话非常直接。但是，如果我们碰巧在这些环境之外生活，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彼得前书建议，我们可以与受迫害的人接触，鼓励我们的姐妹和兄弟参加高尚的竞赛。文本建议将教会的现实作为更强烈的感受到坚韧的社会矩阵，即为面临教会外部巨大社会压力的基督教姐妹兄弟提供更直接、更充足的社会支持。我们可以通过祈祷和物质支持，让这种支持更加强烈的感受到，特别是当一个家庭的主要支持者被监禁或被驱逐，当经济制裁被用作胁迫手段时，以及通过外交努力结束宗教迫害时。我们可以与我们的姐妹兄弟保持联系，并提出问题，使他们有机会表达和记住自己离开以前生活方式及其交往的原因，以便在邻居或政府的欺凌面前支持他们自己对以前选择的持续承诺。彼得前书建议我们应该发出声音，让他们知道全世界的兄弟姐妹多么重视他们， 我们多么尊重他们因为信仰的价值而愿意面对的一切，并寻找其他方式来维护他们的尊严。这样，我们就可以像彼得前书的作者一样行事，并希望其他基督徒也能如此对待彼此。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比他们的邻居试图侵蚀他们的荣誉更响亮、更有意义地维护我们基督徒兄弟姐妹的荣誉。这是 David De Silva 博士关于新约的文化世界的教学。这是第二节，阅读一彼得与荣誉和耻辱相协调。